好，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圣经。我们继续一起来读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圣经在旧约约书亚记第24章14到15节，我们来读这两节的圣经。旧约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我来读，你们可以看屏幕，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读也可以，大家听，我没有带圣经的就请你听我读。旧约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的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邀请大家再一次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恩典眷顾了我们，让我们这般不配的人现在称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能认识你至圣的耶和华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主，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成为圣洁的国度，进入你的安息。主，我们要向你感恩和赞美。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的时候，主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认清什么是你的旨意，让我们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愿意将我们全身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主，我们今天看到你恩待我们摩利亚堂华文部，你看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是我们禅青团契18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的活动。主，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长者，让我们在这一个时间里面，主，在我们生命最辉煌的这个时刻里面，让我们愿意来全身心的来侍奉你。主，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加我们的历练。主，上午你的孩子要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有这样的分享话语的时间，主，求你的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所夺。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接下来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你，凡简的听的都求主的圣灵一起带领，让我们同得造就，同得益处。向你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非常的感恩，今天是我们摩利亚堂禅青团契18周年这样一个至日子，这个至日子是值得我们感恩的，因为神带领我们一路这样的走来18年的时间，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感恩。同样，我们刚刚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包括前面姊妹所带领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我们起印的经文，从约书亚记24章1到13节，是约书亚在这个时间，他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在他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几乎他的事业，神要他所做的事业已经完成的时刻，在这个时候，他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在事件这个地方把他呼召在一起，把所有的官长，这些长者，把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把这些人都带到神的面前，向他们来回顾神一路带领他们的一个恩典，从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他们出埃及，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所带领他们所做过的这一切的恩典，把他们带到前面神的面前来回顾神在他们这一个民族身上所带来的这一份荣耀的恩典。那么这个时候，约书亚就亲口向以色列人所讲，他早知道自己离神要呼召他离开这个世界不远的时候，他把神在他一生中间所经过的这些恩典向这些民众来述说。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 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因着他们的战争的停止，在对着因着他们整个生活的渐逐渐的平静的时候，已经开始转向背离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向来是善于背离上帝的。我们看到从他们出埃及刚过红海，然后到了马拉，苦水一上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抱怨。刚刚前面前两天才从红海那么一大个一个伟大的生机里边出来，但是他们马上转头就是埋怨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埃及，带出来埃及，甚至在旷野里边说没有肉吃。他说我们在埃及，我们天天坐在肉锅旁边。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是这样一个善于背离的神。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从出旷野开始就是一个转身就忘记神的恩典的人，因此这个不幸的恶心导致他们600,000的壮丁成年人倒闭在旷野里边，40天的路程走成了40年的路程，在旷野里边天天的打圈。那么甚至是说这600,000的壮丁都是成年人，小孩子跟老人都还不算，这600,000的人仅有2位是蒙允许进入迦南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约书亚，另外一个就是迦勒。那么这一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打圈，这样是造成他们的背离神，造成这样一个极其悲惨的结局。所以当以色列人每当他们生活趋于平静安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忘记上帝的命令，开始背离神。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后面的四世纪也会看到一点端倪。约书亚记的24章31节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但是到了4世纪，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到这些人是离开上帝，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这是4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在40世代，以色列人是任意而行，不是任上帝的意，是任我的意思去行。而约书亚在当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见从神拣选和带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的乌尔开始，从神在这个特选的子民身上所施行的一切的恩典，他在基于这一切的恩典，把这一些来劝告这一些人要单单的来信靠耶和华，并且要他们除去内中的不洁和敬拜偶像的行为，单单侍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把这一切的恩典在阐明之后，跟这些人说明神带领他们的这一切的恩典之后，他又向他们宣告，向会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最后一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位在神面前一生忠心侍奉的伟大的民族领袖在以色列人面前的一个宣告，这也是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承诺，一个启示。我们回顾约书亚的一生，让我们看到约书亚从始至终在神面前做了一位忠心的侍奉者。那么约书亚记不是一部约书亚的传记，但是我们从这一部约书亚记里边的确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这位神面前的虔诚的侍奉者的事迹来鼓励我们。所以今天小弟兄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借着我们长青团契18周年这一个日子，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侍奉者的楷模约书亚。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分别从他的青年、中年以及老年的时代，我们来分别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位民族的领袖他是一个谦卑跟随的得力助手。在出埃及记24章的13节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并且出埃及记的13章第8节说，属以法莲支派有嫩的儿子何西阿。13章的16节这样说，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 我们看到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您的儿子约书亚是摩西的扳手。那么在旧约的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约书亚的名字是在出埃及记的17章第9节里边，就告诉我们这里是约书亚第一次出场。那么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与亚摩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这一场战争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很清楚，当摩西举起手的时候，约书亚在下面打仗的时候祷告，这个时候他们就得胜。那摩西的手渐渐下垂，因为疲乏渐渐下垂的时候怎么样，然后下面的兵就这个我们约书亚就开始有点败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是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不久，在利非丁遇到的他们的前敌亚玛利人。摩西要约书亚从以色列人中间选出与他们选出人来与他们征战，并且把统帅以色列军队的这一个责任交给约书亚。果然当天耶和华神使他们第一次在敌人面前打了这样一场胜仗。当时的约书亚是一个少年人，在以色列有个规矩，30岁以下的应该都算是少年人，都称为少年人。但是摩西竟然把统帅军队这样一个大权交给他，是吩咐约书亚说，你到民中去帮我挑选人来明天出去征战。他要去挑选士兵，并且要组织起来去与亚玛利人打仗。如果说他们已经有一支军队在后面，他们在旷野已经进入迦南地之后，那他们如果说要组织一个军队可能相对会比较容易。但是对于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刚刚从为奴之地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军队的编制，他们全兵是散兵游勇，他们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在军队的那如果拿军队的标准来看，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是没有经过严格的军训，只有机会像拿我们的现在的话说是只有机会拿锄头拿铅镐的，没有拿过铅的，不像新加坡的公民每个人都是经历过兵役的，每个人都会拿铅的，不是这样。那在这个时候，但是却以色列人本来是不擅长的，但是面对亚玛利人与亚玛利人的征战的时候，摩西要他们选出人并统帅军队出去打仗，并且他们打了一场辉煌的胜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约书亚是一个很出色很能干的少年人。而圣经却告诉我们，在接下来的旷野的40年中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只是默默地做摩西的扳手。当摩西到山上来接受神的诫命，他就陪着摩西上山站在山脚。那么当摩西在会幕里边办事的时候，他就站在摩西那个所办事的会幕的外面，一直是跟随着摩西。我们在圣经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约书亚是跟随摩西，摩西是带着这个约书亚在边上。那么当百姓向摩西求问的时候，约书亚也是默默地站立在摩西的一旁。这样的事而且一做就是40年，在这个40年里边，以色列人曾经50次的埋怨摩西，并且也是频频的挑战摩西的权柄，甚至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都曾经向摩西挑战过，难道上帝就跟你同在吗？甚至可拉党也是这样子，跟他的另外的24位领袖，他们也是这样的来面对摩西抱怨摩西，难道上帝只是跟你有关系吗？上帝只是晓谕你这些话吗？那么我们看到在这40年里边，以色列人多次的来埋怨摩西，但是作为约书亚第一场胜战就是他出去出征，并且他做统帅就打了胜仗的这一个人，他却愿意默默的站在摩西的边上40年的时间。那么约书亚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们有时候会想，摩西一定是犯了极大的错误，为什么这么好这么能干这么有才干这么有军事天才的一个人，你居然把他埋没了，就让他跟在自己的身边，默默地让他跟了40年的时间。或者我们也会以为约书亚犯了错误， 竟然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天天跟在摩西背后的边上的这样一个助手的一个角色。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并没有忽略约书亚所付出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一个谦卑的侍奉者，是一个谦卑顺服跟随的仆人，是一个忠心的扳手，以致后面神把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样一个艰巨又伟大的使命交托在他的身上。神已经在预备了。申命记三章二十八节说，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做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望之地。这是神对摩西说的，你要怎么样嘱咐约书亚，要鼓励他，勉励他，因为他怎么样将来要代替你的位置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同样，约书亚在领受这一个使命之后，他依然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这种合神心意的谦卑的态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箴言书第十五章的三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回望约书亚，他后面得了极大的尊荣，神把这一切的权柄交给他的时候，他前面是经过这四十年的磨练，经过这四十年谦卑跟随的一个时间。那么回顾我们在自己的信仰生活里边，我们需要有谦卑的心态。我们有真正谦卑在神面前的服侍吗？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坐在人的面前，我们是坐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间，我们不是坐在人面前为了得人的荣耀，不是单单是说今天让别人看见，别人说哇，这个人服侍的真的是很忠心，很愿意，很负诚，愿意付出，而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要在神面前，面对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愿意给一个做一个谦卑跟随？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我们需要思想，你在教会服侍的过程中间，我们是不是愿意默默的去做，像约书亚一样，四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愿意默默的来去做。我们不愿意别，不是要讨人的看见，而是要神看见我们在愿意在做。那么我们愿意做在人看来是大材小用的事情吗？那么我们今天在神所交托我们的事上，有谦卑的跟随主的脚步吗？现在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小事上显出我们的忠心，神才能在大事上托付我们。同时我们看到约书亚是忠心顺服的一个二代领袖，我们前面刚刚讲他谦卑四十年，神就把这一个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的这一个责任交在他的身上。申命记三十一章的第七节说，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约书亚在摩西的手下有谦卑的服侍，当他成为以色列的新一代领袖的时候，他因着前面的训练开始与神同行，顺服在神面前领受上帝的命令。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七节说，只要刚强壮胆，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所吩咐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句话也常常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座右铭，我们只要刚强，只要壮胆，不论我们去哪里，只要我们是遵守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律法，我们无论往哪里去尽都顺利。那么这一节圣经同样成为约书亚他人生的格言，此后他终于托付，经过无数的艰难和战争，他带领以色列民进去得迦南地为业。在约书亚第记的第五章记载，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就面对一座防御是在当时来说是最坚固的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地势想要居高临下，以色列人从平坦的约旦河平原上来是毫无遮蔽的，是竟然暴露在敌人的面前的。哎，我们想这个时候约书亚的心里一定在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攻下这座坚固的城邑。那么圣经是这么记载，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是约书亚他出来去巡视这个耶利哥城的路上，神的使者向他显现。我们看这件事发生非常的重要，约书亚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他并且告诉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元帅先要站靠边站一站，这个位置我先来给你顶着，这个事情先交给我，这个主权要交出来。我们说一个人掌握大权之后让你交出这个主权的时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么意思是要约书亚交出元帅的权柄。那么从这个时刻开始，约书亚不再是元帅了，又重新回到当时那种为摩西做助手的那种状态里面。那么什么都要听这个神的使者的指示。我们想约书亚会是怎么想的，后面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十四节后半节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怎么样，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要吩咐我。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是顺服的，并且在接下来的圣经中间，耶和华的元帅要告诉他要他做一件事情，把脚上的鞋脱下，因为约书亚所站的地是圣地，他也照着去做了，真正的让自己顺服在耶和华的元帅的权柄之下。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那么约书亚是一位与神同行、忠心顺服的来侍奉神的这样一个领袖，就像他的前任摩西一样，他是一个在神的家里完全忠心顺服属神的人。我们说在约书亚记我们能看到有十二次神直接对他吩咐当怎样行，我们也看到约书亚真的是完全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他当了四十年的助手，好不容易神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了，但是在攻打的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神依然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要把这个主权交出来，要听从神的话语。约书亚是无条件的去忠心顺服在神的面前，他听神的话语，愿意谦卑自己，他就把自己的身份放下来，他愿意忠心顺服在神的面前。正像圣经所说的，他没有一件事情是懈怠不去行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确实是一位忠心顺服在神面前的二代领袖。那么当我们今天站在上帝儿女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今天在这个侍奉的过程中间，我们有没有想过我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当我们今天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今天面对一些需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思想跟圣经的原则有出入的时候，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会随着哪一个意思？当我们的利益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我们的利益会受到一点损伤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做？ 我们是愿意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呢，还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们在神所交托的福音使命上，我们有没有忠心顺服的去做？当我们面临工作生活上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显出我们的顺服。那么当今天我们的教会在安排一些事工、安排一些学习的时候，你愿意顺服教会的安排吗？你是忠心的顺服在教会的主权之下，还是凭着自己的心意？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我就不来了。很多的时候顺服不是这样，顺服是怎么样？只要教会认定这一件事情是对的，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哪怕今天这件事情不合我的心意的，我照样顺服。正像我们在我自己教会常常有时候会说的，这件事情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大家各有自己不同的建议，各有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我们会讲这个事情确实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教会今天决定了，那没办法，我一定全力顺服，我一定照着教会的安排，我一定去做，哪怕这件事情跟我个人的思想不一样不一致，教会既然决定了，我就要顺服。这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顺服，教会这是上帝给教会的一个权柄，我们要顺服在这个权柄之下。约书亚就是这样子，愿意将自己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下面。在我们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主权里面来降服在这个神的主权之下。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也是一个信心坚定的民族长者。我们说要说信心坚定，首先要从约书亚他归荡迦南地开始，从那个时候就显示他对上帝的这份，他对上帝向以色列人所应许之事的这种坚定的信靠和完全的信心。在民数记十三章记载，当时摩西就差派十二个探子，让他们去看一看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让你们先看了，你们会觉得那个地方很羡慕。哪知道这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地看完之后，确实很羡慕，那个地方的葡萄一挂葡萄他要两个人抬着回来。可以说他们回来说，那个地方确实是你所说的牛奶与蜜之地，好得不得了。但是他们在之前这个话的时候加了两个字，但是他说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啊，我们所窥探所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奈亚那族人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蚂蚱一样，据他们看也是如此。这十二个探子中间另外十个，有十个回来都是这样子。他说哇，摩西，你告诉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太好了，正像神所新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水果水产所有的特产特别的丰富，我们也很羡慕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太可怕了，也太可怕了，对我们来讲那些人是吞吃居民的。他说那些亚拿族的人站起来怎么样？我们看圣经前面后面的记载，摩西去那个大卫去攻打哥利亚的时候，那个哥利亚是两米七几的身高，是亚拿族的伟人，那些人都站起来两米七几的。你说一个两米七几的人如果跟我们这个一米七几的比的话，我们站在他前面是不是像蚂蚱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那些人是失去了信心。他说那个地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得不到的，甚至为了这一些事情，就说他看到迦南人的城墙的坚固和宽大，甚至亚拿族人的身材的高大强壮，这十个探子看到的是迦南人的高大威武，城墙的坚固，完全失去信心回来报恶信，说以色列人在迦南人眼中就像蚂蚱一样。 蚱蜢一样，那么造成民心慌乱，甚至在当时众民就起来反对摩西，说算了，我们另外立一个领袖，我们带我们回埃及去，不要去迦南了，你带我们是要让我们死在那里。确实他们因着悖逆神，也确实是死在了旷野，因为他们对神的不信。然而约书亚和加勒却凭着他们对神的完全的信心，说出了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那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来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是信心的话语。当那十个探子说那地的人是吞吃居民的，意思是我们去是让他们当食物给吃了的，但是约书亚的信心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只要我们今天信靠我们的神，不用怕他们，耶和华是能力的神，并且他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他们的那些神并不能保护他们，而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个是约书亚当时回来之后和加勒对着这些众民所说的，因为他深信有耶和华的同在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而且神的话一定要成就。那么由此可见，约书亚对上帝的信心是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但面对以色列人偏离神的行为，约书亚在他即将离别之际重新在会众面前来述说上帝的恩典，告诉他们，让他们回顾自己所经历的。那么这当中这些人都是在旷野出生的，虽然他们没有经历神击杀埃及的长子，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那么一个宏观的场面，但是他们也是经历过从约旦河走干地过来的，那么也看见过耶利哥城不攻自陷的这样一个神迹，并且也亲自看到神带领他们的征战，也看到亚刚的贪心导致全军受连累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他们亲自经历过的。现在约书亚就在他们面前向他们重新回顾上帝从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带领他们到现在这个时间为止，一直以来上帝的恩典和眷顾，这是一个回顾性，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是他们经历了神迹，经历了让他们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这个上帝的恩典。当然这其中有一代的是我们看到对他们来讲就有一些是在进入到迦南地之后，那些很小的很年轻的可能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出生的，那对于这些人来讲这些经历就需要对他们有很好的一个传承，让他们听到神在他的先祖中间所行的这些奇事，借着这些实实在在的恩典来告诫他们要选择侍奉耶和华，不可偏离神的道。当约书亚到了晚年，以色列人慢慢离开神去侍奉迦南的神，约书亚就劝诫他们要诚心实意的侍奉神，绝对不可以在神面前伤心恶意，同时他自己就在众民面前宣告，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怎么样我已经跟你说了，上帝的恩典一路的带领实实在在的摆在你的面前，也是你们自己所亲身经历的，至于你们要什么选择那是你们的事，你们今天就做出一个选择，你是要选择回到亚伯拉罕所侍奉的那个加勒底乌尔的那些神呢，还是要来侍奉你们埃及的那些神呢，还是要现在来追随这些迦南人所侍奉的这些偶像呢，或者是你们选择今天我们带领我们一路走来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呢？约书亚给他们摆出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在让他们选择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表率，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他把自己的全家带到上帝的面前，也向全会众做了一个信言的传递。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约书亚他是一个信心的坚定的一个民族长者，他愿意带领整个民族 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当他们偏离神的道路的时候，他向他们诉说上帝的恩典在他们中间所行的一切奇事，让他们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边，看到这位神是又活又真又活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带领他们一路的走来，追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始终如一，从少年到老年都是忠心的服侍主，那么把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主，他要听从主的指示来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要经历许许多多环境的变化，那么这些人生环境的变化常常会让人改变。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人可能在上中学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很热心的侍奉主，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教堂都不来了，因为受了大学教育或者整个学生的这种环境的影响，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那么也有些人在大学里边是信主的，也是在大学因为我们的同学传福音给他然后他信主了，以致也是非常的爱主，在团契里边都是很火热的服事，但是他们毕业之后因为他的事业跟侍奉产生冲突的时候，他就离开主去了，不再到教会来了。那么也有些人因为一些社会环境的一些压迫，像我们在现目前在我们国内的话，在中国的话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政治的环境的压迫，那么也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环境的影响，那么考虑到自己的这些职场的这些生涯的这些前途，可能会放弃。那么有些人会为了家庭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那么聚会服侍主就觉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有些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赚了钱了，有了地位了，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的，就慢慢不来教会了，把他们的雄才伟略都用在商业和政治方面。那么以前那种单纯服侍主的心现在不一样了，在神面前没有坚定的信心。其实这不是说他没有在神面前的坚定的信心，而是他没有真正的来依靠我们这位主，而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主是掌管一切权柄的主。他认为我现在的工作比服侍更重要，他认为我现在的声誉可能比我的服侍更重要，我的孩子比我的服侍更重要，我社会单位的工作比教会的事工更加重要。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中心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活在这个世界而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为了荣耀上帝的名而活在这个世界。我活着一天要荣耀主的名一天，这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本色。总之我们说有101样的事情足以对让我们改变，那么如果我们要靠人的意志来坚持这种信仰的立场，经历种种人事的沧桑而不改变，那是不可能的。那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这个秘诀就跟约书亚一样，就是坚信上帝的大能和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时时刻刻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顾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回顾上帝在我们一生的道路里边所走过来的这些历程中间给我们的引导。很多的时候我会讲，我们越是感恩的时候，我们越会发现有感不完的恩典。因为你一个人如果不感恩，你可能会显不到有什么恩典。但我们自己教会每年到了感恩节的时候，那些从来不感恩的人他会讲，今年好像没有什么恩典，因为我也没有生病得医治，我也没有出车祸神救了我的命，我也没有赚很多的钱让我看到上帝给我物质上的丰富，我也平平淡淡每天都是这样子过来。这个时候让我如果听到，我会问他一句，你觉得你早上起来你的眼睛能睁开是不是恩典？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患难，有那么多的危险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在发生，当我们来回顾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人的生命真的是很脆弱的。我一个温州一个弟兄 乐琴的，跟我很关系很好的，原来在长沙一起服侍逐日学的。当那一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圣诞节前的四天，21号，12月的20号，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在湖南长沙，我接到我姐姐的一个电话，他说那个钱弟兄走了。哎，我说他去哪里了？我还这样问他的，他说不是，他已经走了，离开世界了，到上帝那里去了。我当时真的是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跟他关系好得不得了。我说怎么回事？出车祸吗？他说不是，心肌梗塞。5分钟，他的家楼下过去，大概就是我们这里到应该是我们这教堂门口出来到前面那个路口，市民那个竹屋那个路口，对面就是对面马路，过对面斜对面过去，大概也就是两三百米不到，长沙市急救中心就在那个地方。一个电话过去，医生是拿着担架跑过来的，5分钟不到，没了，没办法，医生到的时候才5分钟，整个时间只有5分钟，没有办法。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说我们每一天早上能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有多少人晚上是睡着睡着第二天就不能起来，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追寻上帝的恩典，天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坚信神的大权能和主权。神今天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他的目的，有他的美意，有上帝的用意。我们要为主的名荣耀主。所以说当我们经历了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将我们的一生交给主，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主要我们做什么我就去做，主要我往哪里去我就顺服，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马可福音13章31节，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不会改变。我们计划今天，我们常人有一句话叫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但是我们这句话在我们人的身上可以用，在上帝那里这句话不是说不通的。上帝是永恒的定旨，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是得救的。我们就是预定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这是上帝已经告诉我们。那么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坚定的信靠我们的主，如同约书亚一样。不是说约书亚在他年老的时刻能够将自己对神的这份坚定的信心带到他自己的族群中间，并且宣告自己的家人要完全专一的信靠神来侍奉神。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家人在哪里？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神有认识和依靠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要思想我们的家人在哪里。那我们的家是不是全家蒙恩了呢？像哥尼流的家，像我们说像约书亚一样，把自己的全家都带到神的面前了。但耶稣在呼叫撒该的时候说，撒该你下来，今天就我要住在你家，救恩要临到你的家，不是临到你，而是临到你的家。不单单是撒该一个人，我们需要带领我们自己的家人来认识我们的神。同样我们今天信仰的传承怎么样来表现？当我们渐渐老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有传承吗？在我们的后裔中间能看到二代三代四代甚至五代以及世世代代敬虔侍奉上帝的后裔吗？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传承应当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同时我们要想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和我们的先辈身上的这些恩典。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的经历、信仰的经历和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都不一样，但是神一定在你的生命中有你的经历。 我不相信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你是没有神给在你生命中走过的这种经历的，每一个人大大小小多多少少都会有，只是你可能会想不起来。那么我们的今天生命的经历，我们需要和我们的下一代来谈及我们的信仰经历和神在我们的家族中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先辈身上所赐的这份恩典，以及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这一路的引领，像约书亚一样要追溯上帝在我们的家里的恩典。记得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就经常会跟我们讲我们教会以前的一些历史。他说，你们现在要写，哪一天有时间你要坐下来，你们要坐下来找一个人文笔好的要坐下来，我就专门在那里说，你就专门在那里记，一定要把这些历史记下来。他是我们教会里面长老中间信主时间最长，然后呢就说历史是最多知道是最多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片区里边有什么要说几道历史的东西都让他去来点述的。他就经常跟我们讲，这一份历史一定要传承，这个家族的这些信仰的经历我们需要传承，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上帝在我们的家中确确实实有恩典的，神是值得我们去信靠的，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够传承下去。那么在我们的孩子面对这个繁杂的社会之前，我们是否有将这个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他们的心里面？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反思。小孩子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带他到教堂去，到教会来，你带他，他会来，他愿意来。但是等有一天他长大之后，你说还小呢，没关系，来不来无所谓，今天如果有学习先去学习。但如果是到了有一天他长大之后有他自己的独立的思想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带他来了，他就不愿意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小朋友在主日学长大的，但是当他上了大学上了高中大学以后，他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更多的时候，他就不来教会了，他就不愿意来了。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没有在他们的心里边落实。我告诉你们，我们教会几十个年轻的主日学教师，每一个都是从主日学长大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从小就是在主日学长大。我记得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们那个教堂前面一座老的教堂，1980年建的，我那个时候才3岁，我妈妈带着我到教堂去。教堂那个时候没有水泥的，是那个石灰使劲的用那个锤子砸的。我现在记得很清晰的，那个时候没有主日学，但是我妈妈在那里做事的，帮忙的，到教会帮忙的时候，她带着我去，我就拿着那个东西在那地上乱敲，我到现在还记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将这个信仰的根基，慢慢逐步的建立在他们的心里，以致到他们长大了以后不会偏离，不会离开。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能不关注我们家人的灵魂。今天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那我们的家人怎么办？他能跟我们一样有这个得救的身份吗？我们需要向约书亚来效法，将自己的全家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接受这位独一的神做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救主。因为救恩是关乎到个人的，关系到我们各自己的。那么这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信仰生活。我们需要在下一代的心里建立基督信仰的根基。那么我们说，没有道德的约束，这个时候这个世界是最大的灾害。那么大家都相信信仰和爱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人的身心健康，对一个家庭的和睦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里我们有一组数字，是1900年有一位美国的学者做的一些研究，对比了两个家族写了一本书。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信仰对我们有多重要，很可能却不清楚。那你如果看这一个数字的话就非常的清楚，他们追踪近200年以来的这个繁衍和发展，两个家族在200年之后的统计，两个同时代的家族，一家是信基督教的爱德华兹，另一家是著名的无神论者的宗师马克·尤克斯。并且呢，这个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是对爱德华兹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所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都不会相信。那么我们看 时间是非常伟大的，是在于它可以见证一切的真实与浮华。这个世界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我们看到这一组数据，那么爱德华兹的家族经过200年之后，他的人口有1394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和神学家，3位国会的议员，1位副总统。而这一位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他的家族同样经过200年之后，他的人口总数达到9903人，其中有310位流氓，130人坐13年以上的牢房，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商人是在监狱里边学会经商的。你去看这一组数字的时候，你会发现信仰对于一个家族何等的重要。很多人都很难理解历经百年为什么在结果上会有那么大的差别，而其中真正的关键是因为爱德华兹他的家族获得了信靠上帝的力量。那么信仰的背后，他们种下了两颗重要的种子，种下的第一颗是向上和爱的一个种子，所以他们家出了那么多的医生、教授和大学的校长。种下的第二颗种子是敬畏的种子，这个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永远都会记得头顶三尺有神明，我们的上帝在那里，我们每一天做的任何事情面对我们的上帝。不知道亲爱的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马克尤克斯家族有那么多的流氓、小偷和妓女？就是因为在这种家族的教育里面缺少了对上帝的敬畏纵容，而是纵容自己的私欲，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成为自己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历经百年的两个家族让我们感受到信仰和爱的这种巨大的能量，所以在金钱关系里面才有了一条定律，信仰是连接能量的通路。我们只有今天借着信靠我们的神，才能从我们的神支取我们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看到约书亚从年轻的时代做摩西的帮手开始，到他回到神家的那一刻为止，一如既往的侍奉耶和华，这是他人生的一个特点。那这一个特点也是当我们当应当所效法的一个榜样，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一生忠心侍奉耶和华到底，我们要学习他的谦卑跟随，我们要忠心顺服的这种心态来侍奉我们的主，并且始终如一坚定的信心，盼望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这各位长者，我们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效法约书亚，担负起带领我们全家来认识主，并且能够紧紧信靠主，传承信仰的这一个责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书亚记24章14-15节，题目是侍奉者的楷模约书亚。第一个方面，谦卑跟随的得力助手；第二个方面，忠心顺服的二代领袖；第三是既信心坚定的民主长者。愿主祝福他的话长存在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感恩，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真的是在你面前做一个谦卑跟随的侍奉者，他也是一个忠心顺服的侍奉者，他更是在你面前有信心坚定的侍奉者。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来追随约书亚的这榜样，让我们愿意带领我和我们的家来侍奉你，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家人、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投靠在你的荫庇之下。求你恩待我们，求也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显得自己软弱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有愿意来追溯、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间恩典的这个能力，让我们也思想你确实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愿意将这份信仰 传承在我们的后裔中间，以致我们能够有二代三代四代世世代代敬虔的后裔。主，求你祝福我们，求你也借着这样一个长青团契，让我们来反思你在我们一生中间所经历，让我们所经历的恩典。主，我们要向你感恩，你的孩子借你的话语打了许多的折扣，求你的灵不断地在我们的心里做奇妙的善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把接下来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请你主持仰望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时间交给主持人。